山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每周四的阅人疑人故事会时间。爱听故事是我们从孩提时代就展露出来的天性，好的故事不仅能极大的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还会使我们在其中品味出滋养生命的灵粮。今天我们就很荣幸地请到一位神秘嘉宾，他将与我们分享与早期到中国的灵性导师之间怎样的甜美的逍遥时光呢？现在请大家搬好小板凳，洗耳恭听，有请斯瑞达尔帕布为我们带来严厉背后的仁慈，大家掌声欢迎。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亲爱的奉献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很抱歉，刚才可能是网络的问题，我尝试了很多次，退出来又进入，又退出来又进入，现在看来是正常了啊。所以首先向大家感，让大家等了那么久，非常的抱歉啊。因为这里现在正有20年不遇的飓风，所以停电断网，不是很正常的情况。好，现在记住 Krishna 的仁慈好像正常了啊，所以现在我就重新开始。我先念一段祷文。Om Gyana Timrandasya Ganajana Shalakaya Chakshumalaitangyena Tasmai Shri Gurave Namaha Shri Chaitanya Mahaprabhu Taditanam Pavanebhyo Vaishnavebhyo Namo Namaha。 Shri Krishna Chaitanya Prabhu Nityananda Shri Adwaita Gadadhar Shri Vasadi Gaura Bhaktavind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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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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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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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Hare。 Vancha Kalapata Rupyascha Kripa Sindhubi Evacha Patitanam Pavanebhyo Vaishnavebhyo Namo Namaha。Nama Om Vishnu Padaya Krishna Prishtaya Bhutare Srimade Tamala Krishna Goswami Iti Namine。 Nama Om Vishnu Padaya Krishna Prishtaya Bhutare Srimati Bhakti Vedanta Swami Iti Namine。 Namaste Saraswati Devi Gauravani Pracharine。 联谊和最初的一段时间的背景啊，大概是93年的秋天，我中学时的一位好友突然有一天来找我啊，他拿了一些书，非常的兴奋。他说啊，我得到了一些很特别的书籍，也遇到了一些很特别的人啊。我们以前总在大学甚至工作以后啊，经常探讨的关于人生、关于啊这个世界和社会的完美的话题，在这些书中都有论及。啊，他说你来看一看，啊，非常好，所以我就从他手上拿到了这些书。哦，我一看有一些是复印的，有一些是油印的，啊，只有一本还是两本是像是正规的书啊，但却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尽管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也读了很多西方的哲学家的各种各样的哲学观点。什么萨特的存在主义啊，什么荣格心理学啊，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理学啊等等，还有佛罗姆的心理学等等啊。那时候找来这些西方的思想家啊的这些书读，看他们的想法，好像能够找到答案。那我读了帕布帕的这些书之后，我觉得这些知识、这些教导、这些内容是我读过的所有的书中最完美的啊，也是最符合逻辑的，也是最有体系的，也是最终极的。我应 每个周天呢，你可以在环球公园的一个特定的位置可以看到这群人啊，他们会唱诵一个曼陀罗，然后也会跟周围的人交流。所以有一个星期天，我就骑着车子去到了那个地方，然后找到了这些在那里唱诵的奉献者。其中有一个人很吸引我啊，是一个外国人，他弹着一个特别的风琴啊，在很甜美的唱诵这首 Hare Krishna Mahamantra 啊。我在那里看着看着，以后也跟着他们一起唱，然后周围也有几个年轻的中国小伙子，那看来像是学生啊，在跟他伴唱啊。唱诵完了以后呢，有一个中国的小伙子就进行了可能十来分钟的演讲啊。我当时感觉到啊，勇气可嘉，但是讲的内容好像有点幼稚，多岁的啊，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啊。但无论如何啊，他们的这些活动还是非常吸引我，所以最后我就过去跟他们交谈起来。以后他们也派发了一些他们自己做的一些食品，是一些啊花生啊，还有这个用花生仁做的花生糖啊。但是那花生糖我吃了一块，哎呦，快把我的牙给割掉了，比石头还硬啊，很硬的大糖块，里面有几粒小花生米啊。但无论如何，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爱心和真诚。最有兴趣的是，我看到了他们带来了很多书啊，所以我就把所有我没有的啊每样我都拿了一本。最后我就问他们多少钱，无论多少还多给他们一些啊。然后我就跟一个那个弹风琴的那个外国人很多有兴趣的话题啊，也有些争论。但无论如何，我被这个啊弹琴的这个年长的外国人深深的吸引，我感觉到他是那么的真诚，那么的质朴啊，那么的平和啊，那么的有礼貌啊，那么的有智慧。所以我跟他交流本身就感觉到一种非常的享受和愉快，而且得到了很多的知识。尽管有些观点不同啊，但他的人品深深的吸引和打动了我啊。而且他甜美的唱诵，他那么投入，那么有品味的啊，在唱诵这首曼陀罗啊，真的让我内心感觉到了极大的震撼啊和吸引。以后我拿着这书满载而归啊，回啊，我们还有一些更好的活动，你有没有兴趣来参加？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哦，我太高兴了啊！所以我就跟着他们去到了啊，大概走了有半个小时啊，去到了西安交通大学的旁边的一个城中村啊，在那个村子里啊的一个简单的平房啊。然后我进到房间，我看哦，周围啊也有两三栋平房啊，中间有一块空地啊，中间的空地有一个啊露天的水龙头。哦，这就是他们这几栋平房共用的自来水。在我进到房间之前，我还看到这个房子的外面啊支出一个小窝棚啊，是用于救啊。我们还有一些更好的活动，你有没有兴趣来参加？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哦，我太高兴了啊！所以我就跟着他们去到了啊，大概走了有半个小时啊，去到了西安交通大学的旁边的一个城中村啊，在那个村子里啊的一个简单的平房啊。然后我进到房间，我看哦，周围啊也有两三栋平房啊，中间有一块空地啊，中间的空地有一个啊露天的水龙头。哦，这就是他们这几栋平房共用的自来水。在我进到房间之前，我还看到这个房子的外面啊支出一个小窝棚啊，是用于救大概是不到20平方的一个长方形的房子啊。在这个长方形的最顶头啊，有几个小木板凳搭成了两层的一个神坛啊。 非常的简单，那个小板凳大概就有可能一尺见方，有那么四五个小板凳，然后第二层又有三四个小板凳，两层啊，然后有两层的神像啊，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就看到是这样的一种摆设，而且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啊，后来我才明白啊，是他们供奉香的味道啊。然后在神坛旁边有一个高一点的木凳子，然后上面有一盏歪脖白织的台灯，照在这个神坛上啊。地面呢铺的时候很流行的那种花千地毯啊，人们有时候也用这个地毯来做鞋垫的啊，在20年前很普遍，地毯上经常可以看到。所以就是这么简陋的啊一个房间。一个非常简陋的神坛，然后都没有几个像样的坐垫啊，用这个人造革歪歪扭扭缝着的，里面填充的不知道是什么，都没有把它们鼓起来啊，三表四不圆的，有那么两三个啊这样的坐垫啊，还有在地上有一个烤箱一样的东西，就这些陈设了啊，然后有一个简单的柜子，上面放了一台黑白电视机。然后我们进去以后呢，然后这个外国的奉献者就邀请我们坐下，然后就给我们看录像，黑白录像啊，那很大的录像带，像一本书一样的黑盒子，有录像带磁带放在一个机器棚的祝福啊，但是那个片子拍的非常的美，而且配音非常的完美，是当时的上海译制片的演员啊来做这个啊翻译的，而且是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演员来做，所以这个片子制作的非常的精美和有艺术水准，非常的专业。所以我看了以后哦，很被帕帕的事迹感动，我了解了啊希拉帕布帕如何开辟了这个哈里克什纳直觉运动。看完这个片子以后呢，又放了一些其他的，好像是 Hare Krishna 的世界，全世界 ISKCON 在全世界的不同的奉献者们不同的活动啊，有庙宇的活动，有传播的活动，所以就沉浸在这样的氛围中，感受到了这里的人都是那么的真诚和亲切啊，就像一个大家庭啊，虽然环境是那么的简朴简陋啊，但这种氛围深深的吸引着我。最后呢，节目看完了，我们做了一些交谈，然后就开始吃饭了。所以奉献者们从厨房端来了一盆一盆的热腾腾的帕沙的，以后大家就坐在地上啊，每人一个盘子啊，奉献者就给我们派发，以后我们就荣耀这些帕沙的啊，前面还念祷文，当时觉得很有仪式感，而且很神圣啊，其他什么也不懂。我第一次涟漪的感受，然后回到家啊，我继续读这些书啊，很多天都沉浸在这个涟漪的快乐之中啊，还有唱诵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活动都能够打动我的心啊，都让我感觉到一些特别的美好。那么在这之后呢，我就经常的会去啊这个中心啊，当时我在一个很大的国企啊一个办公室工作，是搞计划采购，所以有很多外出的机会啊，只要我把我的每天在办公室要做的事儿给它处理好啊，我们的办公室有一块小黑板，就是去向牌，如果你去外面办什么事你就要写上，一般没有特别的事。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叫 David Purusha Prabhu 的，他是一个 Prabhupada 的门徒，他是一个法国的奉献者啊，他非常的简朴，他的性格非常的内敛腼腆啊，甚至很羞涩，几乎不怎么说话啊，非常的谦卑，非常的苦行啊，我从他的穿着就能看出来啊，他的衣服都是穿了很久褪了色的啊， 他的裤子也是打了补丁的，他的袜子甚至打了四五个补丁，一双棉质的比较高腰一些的棉袜脚趾脚掌脚后跟都打了不同的补丁，至少每一只袜子都打了两三个三四个补丁，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的简朴和苦心，是被称作 Lochan 的葡萄牙的奉献者他的性格与他迥然不同他非常的活跃，非常的有热情，喜欢讲话经常有时候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很快他就跟任何人都搞得很熟我们都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他有时候会带一些他自己做的面包来跟我们分享所以每天他们轮流中午的时候就在这个中心给我们讲班加凡哥的课，以后荣耀巴沙的，以后他们回到他们住的地方，当时他们住在西北大学的留学生宿舍，他们是以这个西北大学学中文的留学生来到这里的但实际上他们是来这里帮助我们传播这个灵性知识的所以每天那些中国的大学生们那些他们已经是奉献者的年长的奉献者交谈联谊贴谈学习祷文每天都到了三四点甚至四五点，有时候甚至到了下班直接回家去了不去单位了几乎每天如此终于到了十月份快到国庆节了，所以那个时候单位的效益很好，给我们很多的福利所以这些福利是什么，除了钱以外呢，就是很多的山珍海味平时买不到的价格非常昂贵的一些鸡鸭鱼肉海鲜然后我就拿回家放在冰箱里准备跟家人过节好好的美餐，但是随着跟奉献者联谊不可以吃动物的肉，但这些东西已经在家里了该怎么办呢，所以我当时就去咨询年长的奉献者，当时我咨询的是好像是 Ekchak Prabhu， 那时候他也在所以我就说那我该怎么办呢当时发了这么多的美味佳肴，而且非常难得，价格不菲，家人都等着很好的来用他们过节呢，我心里当时期待着他可能会说那好吧，等过了节以后你应该完全的吃素，所以我这样说了，问他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处理呢，他说有两个方法，要么你把他们拿去喂猫喂狗，要么全部扔到垃圾桶去，扔到垃圾箱去。我咯噔一声，我说这些都被扔掉，喂猫喂狗不可以吃动物的肉，但这些东西已经在家里了该怎么办呢，所以我当时就去咨询年长的奉献者，当时我咨询的是好像是 Ekchak Prabhu， 那时候他也在所以我就说那我该怎么办呢当时发了这么多的美味佳肴，而且非常难得，价格不菲，家人都等着很好的来用他们过节呢，我心里当时期待着他可能会说那好吧，等过了节以后你应该完全的吃素，所以我这样说了，问他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处理呢，他说有两个方法，要么你把他们拿去喂猫喂狗，要么全部扔到垃圾桶去，扔到垃圾箱去。我咯噔一声，我说这些都被扔掉，喂猫喂狗。奉献者非常的严肃，非常的坚决，我说没有别的选择了吗，他说难道你想得到更多的业报吗，你想通过吃这些动物的肉和尸体将来受更多的苦吗，他非常的严肃，非常的严厉，毫不妥协。 OK， 我就明白了，我说那好吧，我应该接受所以我回到家就跟家里人宣布了，我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素食者，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吃那些鸡鸭鱼肉这些动物的尸体了因为这会给我们的身心带来极大的伤害， 而且我们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使这么多的无辜的动物因此而丧命，我们会为此应该承担责任，我们会为此付出代价，毫无益处。所以我现在决定把我单位给我分来的这些所谓的山珍海味全部从冰箱里拿出来啊，处理掉，我不再吃，我也不想让你们吃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当时听到家里的人听到我说这些话，他们简直目瞪口呆，瞠目结舌，以为我是疯了啊！但是我决心已定，毫不妥协，非常的坚决。然后我就把所有这些啊，我单位给我的这些所谓的福利啊，山珍海味、美味佳肴，一袋一袋的从冰箱里拿出来，全部扔到了垃圾箱里去了。而且从此以后，我也啊、再也没有在家里吃过他们做的有肉的饭啊，而几乎基本上我几乎没有在家里吃过饭，每天都是去奉献。那大概是三个月以后的事了啊。现在我们话说回来啊、很快到了年底，所以有一天迪维普沙帕布他就跟我们宣布，他说现在下个月是这个年的最后一个月，十二月份，我们全球啊都开展一项轰轰烈烈的派数马拉松活动啊，在帕布帕在世的时候，我们伊斯康的所有的成员每年在十二月份都会参与这个派数节，这会极大的取悦切坦尼玛帕布，会极大的取悦薛拉帕布帕啊。所以如果奉献者有愿望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啊，咕噜队帕布帕非常的被取悦，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就会把你们的名字写在一张表格上，然后贴在我们的中心，到这一个月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看谁拍了最多的书，谁啊为奎师纳啊拿回了最多的布施啊是多少。然后我特别的兴奋，我说好啊，这样的一个机会不应该错过啊，所以我就报了名啊，就这样一直啊持续到月底啊。然后我那时候还上班，也有家庭啊，孩子可能是两三岁啊，三岁左右啊，所以有很多的家务。但是啊，我意识到这个派书的活动是这么的神圣，这么的崇高，而且是那么的能够取悦 Krishna、取悦 Chaitanya、取悦 Prabhupada、取悦 Srila Gurudev。所以一有空啊，下了班我就会背上包，装满了书，去大街小巷去听我讲，介绍这个书啊。但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坚持去做这样的派书活动。甚至我们有一次在我们附近的一个社区啊，做了一些夜谈，和一些奉献者也做了这样派出的活动啊。有一次我们商量，我们有四个奉献者啊，我们去到了西北大学的校园里啊，也是晚上，我们决定派发帕帕的书籍。我们找到了一个研究生的宿舍，带两个奉献者他们一组，然后从这个研究生楼的两端的门洞进去，我们决定挨着宿舍一层一层的把这个楼扫一遍啊。所以就这样啊，我和这个年长的，这是一个启迪的奉献者啊，挨着门敲每一个研究生宿舍的门啊。所以进去以后，我非常热情，非常的渴望跟他们介绍啊，我说亲爱的同学们啊，我给你们带来了难得一见的圣诞礼物啊，你们从来没听说过也没有见过的，它能够使我们的人生活得完美啊。无论你们学了什么，你们得到什么文凭啊，你们都没办法和我给你们带来的礼物相比美，因为它会让你们开启完美人生的。带两个奉献者他们一组，然后从这个研究生楼的两端的门洞进去，我们决定挨着宿舍一层一层的把这个楼扫一遍啊。所以就这样啊， 我和这个年长的只是一个启迪的奉献者啊，挨着门敲每一个研究生宿舍的门啊，所以进去以后我非常热情，非常的渴望跟他们介绍啊，我说亲爱的同学们啊，我给你们带来了难得一见的圣诞礼物啊，你们从来没听说过也没有见过的，它能够使我们的人生活得完美啊，无论你们学了什么，你们得到什么文凭啊，你们都没办法和我给你们带来的礼物相比美，因为它会让你们开启完美人生的。所以差不多我们用了一两个小时把整个楼扫了一遍，拍出去了十来本的书啊，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在讲，那个妈妈就帮我拿着书啊，跟在我的后面啊，有时候她加上一两句啊，但基本上都是我在啊努力的跟所有的人讲啊，即使他们不要，我也跟他们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啊，感谢他们啊，跟我们有这样一个交谈的机会。所以这次派书啊，让我有了非常强烈的喜乐、信心、热情啊。结束之后，这个启迪的年长朋友说：“哦，你今天的派书活动太成功了啊！Krishna帕布帕一定给了你力量啊！你简直是给每个人都做了完美的演讲，而且这一两个小时我们拍了那么多书啊！”啊，然后另外那一组呢，那两个 Prabhu 他们早早的就在楼下等 Guru Day 来的时候，你们两个给 Guru Day 来的时候，你们两个给哪里啊得到这些花。后来我就想，我们不懂哪里能买到这些花。后来我就想，哦，我上大学的旁边有一个西安市的植物园，那里一定有很多的花。所以提前一天下午我们两个就去了那里啊，买来了两大捆啊康乃馨，还有一些其他的花，主要是康乃馨。然后拿回来以后呢，我就让那里年长的奉献者他们连夜做了花环，然后他们保存好，第二天应该是早上Guru Day会来，可能9:00，然后我们就提前准备好啊，给Guru Day花环。然后早上我到的时候呢，发现了另外一件事啊，年长朋友跟我们说，Guru Day不是一个人来啊，他还，哎呦，几乎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终于找到一家花店，赶快买了一束鲜花，急忙赶回庙里。但当我到了庙门口，我眼都傻了，我看到门外已经有一大堆一大堆的鞋堆满了门口。所以我就知道节目已经开始， Guru 跟他的朋友已经到了，我的花环的服务没办法做了，肯定别人帮我做了。哎呦，我的心里那个难过啊，拔凉拔凉的，怎么办？拿着这束鲜花也得进去啊，不管怎么样，以后我推门进去，哦，满屋子的人，我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啊，奉献的给我让一个地方，然后我看到啊，在中间啊 Guru Day 在跟大家讲话讲课，这样一个一卷垫子从神像那里铺开一直到房子另外的尽头啊，奉献者们就这样坐在这个垫子的两边啊，准备接受 Prasadam， 而我就坐在 Guru Day 旁边，我背对着神坛，紧贴着 Guru Day，紧挨着 Guru Day， 跟 Guru Day 成一个90度的这样一个位置。然后开始派发 Prasadam 的时候， Guru Day 就把手搭在我双肩上，把我扭向了他的对面，强迫我转过去，并且告诉我说啊，我们不要背对着神坛啊，这样的话啊就不会冒犯。然后我就等于跟 Guru Day 面对面的坐在了一起啊，面对面的坐在了他的对面啊，沙子从门外厨房中端进来啊，大脸盆一盆一盆的啊，我记得很清楚，有什么土豆、白菜、炖粉条啊，这是北方冬天经常有的，胡萝卜、炒青菜啊， 烧豆腐啊，油煎豆腐啊等等，好多的品种啊，米饭啊都是热的。有趣的是，咕噜队他吃了一两口以后，他马上把他吃过的马哈巴沙的直接放到我盘子里让我吃，以后他又吃一两口，又拿又加一些他吃过的马哈巴沙的放到我盘子里让我吃。哦，我感到非常的震惊狂喜，喜不自禁。我说哦，Good day，都不等他吃完他就把他的马哈给我了，哦，给我吃。这些年长分享说，那些非常资深的纯粹的奉献者，灵性导师，尤其像灵性导师这样的奉献者，如果我们能得到他吃剩下的食物，那简直是莫大的，得到了莫大的仁慈和幸运。我不曾想一开始吃荣耀布沙的时候，我马上就得到了他这样莫大的仁慈和祝福。这样连续了一两天之后，有一天下午，卢陈帕布他就把我拉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跟我说，他说帕布，今天下午啊你不要着急啊，离开，留在这里啊，等一会儿啊古代会单独见你啊，那是应该交大留学生的宾馆，我们走路可能要走一二十分钟啊。以后我们进了他的房间，然后那是一个套间，然后有他的仆人，应该是 Akshak Prabhu 啊，在那个厅的地毯上坐着。然后我们进来以后，他就给我们倒了两杯水，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一起加入的啊，我从他那里得到书的。我们两个人单独去见 Guru Day， 而 Guru Day 那个时候是在他里面的卧室，还没有出来，所以 Akshak Prabhu 就先给我们倒了两杯水啊，让我们等一两分钟。然后过了一会儿， Guru Day 就从他的房间出来，以后他坐在了厅中央的一个沙发上啊。你就是那个听奉献者们介绍每天都骑着自行车来我们中心荣耀菩萨的们的那个奉献者？我说是的啊。他说听到奉献者讲你们都很热情的来跟奉献者联谊，做很多的奉爱服务，你们是非常好的奉献者，我很欣赏你的毅力和决心啊。然后他就问我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我就问了几个问题啊，然后古代就引述了布加梵歌给我们讲解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中年的女士来到，然后她古鲁的仆人就问古鲁要不要见这个人，然后古鲁的也就说请他来。以后这个中年女士就来到，是最早的我们中译本的版本，当时也只有这三本啊，然后就递到了这个女士的手中啊，就鼓励了她啊，荣耀了她，赞扬了她啊，说她能够有兴趣于这个伟大文化啊，她非常的高兴，所以她把伟大文化的这个精髓，这个非常有价值的布加瓦坛送给这位女士，并希望她或者跟她的有兴趣的朋友去分享啊，会给她很多的益处啊。然后古代就花了几分钟跟她谈了，把书给了她以后，她非常智慧的说我们下午我们一会儿还有别的客人会来，然后我们还有别的活动，所以就不久留你了啊。他所有的传教的目的，而且又不影响他和我们的继续的交谈啊，一件事都没耽误，而且那么高效，而且那么完美啊。女士高高兴兴的来，高高兴兴的拿到书离开。以后古鲁德又跟我们谈了一些啊，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以后我们就离开了啊。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Gurudev 的一些情景啊。那么最后我们的判书的结果也出来了啊，最后我得到了这个整个我们这个中心的第三名的成绩，所以前三名呢 Gurudev 会给我们亲自的发奖啊，所以当时我也得到了 Gurudev 给我他亲自发颁发的奖品，我记得有两盒他跟牟尼过上的夏时光的一幅啊，像油画一样的精美的画。最后Gurudev亲自派发甜奶球，一大脸盆的甜奶球，用核桃仁烤箱的核桃仁和炼乳和奶粉啊做的一个一个，我们下午做了一大脸盆啊。然后 Gurudev 很特别的派发方式，他没有让奉献的一个上去领啊，满房子坐满了人，都到了门口甚至到门外，以后他就端着脸盆进入了狂欢节，人群开始沸腾啊，欢呼声、雀跃声、狂喜，在地上打滚啊，简直是美不胜收啊。所以这样的活动啊，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年初啊，可能有三四个月以后啊，Gurudev也走了啊，没有多久啊，这两位年长的分界也离开了啊，以后我就啊回到了家啊，在家里设立了神像，在家里开始过啊，完全遵守我们所有规定，他们也就接受了啊，家里再也没有了肉食啊，他们都开始跟我一起吃素啊，如果他们想吃肉，个别的家庭成员他们去外面在外面吃啊，不会把肉啊再带到家里来，这大概经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啊。所以这就是大概我们我成为奉献者的最初的一些美好的经历，还有最后这两位年长的奉献者对位普鲁士帕布帕帕的门徒和葡萄牙的这位年长的奉献者卢成帕布，他们也离开了西安，他们在西安待了几个月之后，他们去到了上海，去那里帮助奉献者。走的时候我们真是难舍难分，奉爱服务的大门啊，让我和最后我的启迪天的导师他们 Krishna Goswami 建立了永恒的关系啊，所以永恒呢我感激他们啊。下面呢我想再分享另外一段，但我不知道时间啊，我尽量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那么这个夏时光是发生在1996年啊，是我启迪的那一年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这个我们当地的负责人了啊，所以我接到消息啊，他们 Krishna Goswami 啊要来啊我们这个地方。这也是我第一次坐公交站最多，然后我就考虑这样Gurudev吃饭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因为在这个商务套间这个厅里面呢有冰箱，而且有一个小餐台，就像这个现在高铁上的这个火车餐厅里那个座位一样对面可以坐有非常舒适的椅子有一张木质的餐台上面有一个很典雅的吊灯都是西式的有专门这样一个空间，然后有会客的地方是另外的，有三张沙发有冰箱里面有衣柜设施都非常的好用也非常的洁净，有很明亮的玻璃窗，但唯一遗憾的就是这个 不敢白天怕别人看见啊，会别人不允许，所以就趁着天黑去摘。但是那个树丛里面有很多的荆棘，有很多的带刺的一些植物，所以当时的手臂啊都被这些刺扎的啊，左一刀右一刀，回到家里看，哎呦，都是血口啊。但是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看到了两大都鲜艳的花啊，满心欢喜，然后让我母亲连夜做了两个大大的花环啊，能够长达啊膝盖，从脖子上啊，因为足够的花。因为当时天气很热，所以我就想啊，为了让这些花保持新鲜啊，不要蔫掉了，所以就做好了花环，放在两个很，所以我看还不错，又节省时间，不用多处逛了啊，就拿了两双啊买回家。所以第二天去接 Guru Day 之前，我就把这两双新的拖鞋从塑料袋里打开，但我还是觉得似乎不是那么干净，我说还是应该在嘴上，在水龙头把它用水净化一下，我就把它大概冲了一下啊，因为那个塑料袋有一些地方是破了，那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些灰尘会进去啊，所以我说冲一下，无论如何用水净化一下，我就把它放在了这个衣橱的地板上，关上了门。那个衣橱是一格一格有通风的啊，所以我想这样等咕噜到的时候也应该干了啊。然后我也打开了空调啊，温度调到了25-26度的温度，很舒适的温度啊，检查了一切是啊，然后他看了房间啊，他发现只有一张大床，所以他就问我啊，有没有别的有两张单人床的房间。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我说我已经问过了他们这种套房只有这样的大床，没有两个单人床的。后来顾队说你要不要再去问一问，所以我又马上出去又找这个服务员，我说你能不能再帮我看一看，能不能找到哪怕是类似的套间，不是完全一样的也可以啊，最好是两个单人床的。以后那个服务员回答我说啊，他说没有啊，只有这样的啊，这种套间的啊，也套在他的脚上啊，刚套了一只，正在套第二只啊，以后他就马上开始说话了，他说这个拖鞋怎么有水，以后他还不等我，他自己就脱了下来拿在手上看啊，他说是新的吗，我说是新的，是刚买的，他说那为什么有水，我说我觉着还是用水净化一下给您用更好，还没等我说完啊，他就非常严厉地说，你为什么不把水洒在你的身上，洒在你的头上。以后他立即站了起来啊，不等我说话，也不等我做任何事，他径直走到他的行李箱，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他用他的手把他的箱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了自己的两双拖鞋，他自己准备的带在身上的。以后他就像摔皮球一样把他扔在地板上的两只袜子，所以我说或许我这时候可以帮他把袜子洗了他自己穿上拖鞋不需要我了，他让我滚出去，我说我才不会滚出去呢我都要继续做我的服务。我拿起他的袜子就往卫生间走我说这时候我可以把袜子给他洗了他不需要我的拖鞋，他穿他的拖鞋，那我可以给他洗袜子。所以当我进到了卫生间的时候，卫生间在最里面他的声音越来越大， Put the shoes, put the shoes, put the shoes, 我听不懂，我的外语不好，但声音越来越大，就在我要开水龙头的那一刹那，我突然醒悟了，我说肯定我又做错了，否则他不会声音那么大，尽管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肯定不能再去洗这双袜子，肯定他不需要我洗袜子，而且我做错了。所以我停了下来，突然我明白了，他是让我把他的袜子放在鞋里， 所以我这时候啊，这时候翻译和跟大算命都在外面啊。以后他坐在了啊厅里的沙发上啊，他给大算命，一人坐在一个沙发啊。然后我就来到他面前啊，跪在他的面前啊。这时候我看到他的怒气已经平息了啊，他很平静。然后他说：“嗯，这个房间看起来不错。”然后他问我，他说谁付这个宾馆费用？我说我付啊。嗯，他点了点头，他说啊，这个宾馆啊看起来各方面都很好啊，我很满意。然后我看他平静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 Guru Dev， 嗯，我也给你准备了，给你们准备了花环，就把这个花环啊，小心翼翼的戴在了 Guru Dev 的脖子上啊，我还去没去拿第二个花环啊，我准备给跟大家算也戴，还没拿啊，因为这我都把这两个袋子放在了旁边的一个干净的台上啊，一张桌子。Guru Dev 马上就把我戴在他脖子上的花环给取下来了。但这时他没有发火，他没有发怒，他很平和地说，怎么这上面也是那么多的水，为什么这上面也是那么多的水，有那么多的水。哦，我说才意识到哦啊，我就把它放在了啊旁边的桌子上。我在这时候他就很平和地说，他说你知道不知道这个花的颜色碰到了水会染到我的衣服上，这样我的衣服就会被染色啊，这样很不好啊。哦，我就意识到我又犯了第二个错，都是这个水惹的祸。他说都是水啊。以后我就把这两个花环啊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然后他坐在沙发上，他很平和地跟我说，他说现在我告诉你怎么做，你去拿两个非常干净的大毛巾来啊，然后铺在这条桌子上，铺在这张桌子上。然后我就照他说的去拿了两个非常干净的大毛巾铺在这个很宽阔的桌子上。他说你把这两个花环平平的放在这个干的和干净的，用手啊压按这个毛巾，裹住花的毛巾，让这个干毛巾来吸这个花环上的水啊。以后他让我给另外一个花环也同样做啊，等这样的吸完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毛巾打开，让这个花环平平的摊开在这个大桌子上。他说就这样放着，等到涟漪的时候应该这水分就会蒸发掉了啊，那个时候再给我们带啊。以后我们就离开了，以后我们就啊，按照计划啊，让分享的人来联谊啊。那么其中呢啊，还有一个做非常好的最好的菩萨的给 Guru Day 啊，也准备了 Guru Day 的餐盒、筷子和这个勺子、叉子，盛汤的也专门保温的不锈钢盒都准备好了啊，而且还给他们两个人每一套餐具都是一模一样，每一个餐具我都啊写了他们的名字，然后用这个胶带纸把这个写了名字的纸粘在勺子的背面、碗的侧面、餐盘的边上啊，这样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一套餐具啊。以后啊，我把这个餐盒拿到了啊这个餐桌上，他们两个面对面的坐上。坐下来，环境非常的优雅、洁净啊，典雅啊，温度很舒适，还有一盆小花。他们坐下开始荣耀啊，固定的时候用筷子啊，他会用筷子，所以他吃了一两口，然后他就问我是谁做的，我说是我母亲做的啊，他什么也没有说，继续吃，然后他马上就跟我说。你能不能去宾馆给我找几个新鲜的青辣椒来，长的那种青辣椒啊， 我说好吧，我去试试，但我当时脑子发懵，我说这个宾馆里我到哪里去找新鲜的青辣椒呢？啊，但是Guru给了我这个训示，给了我这个服务，我得马上去。所以我就在路上，我就在想去哪里，跑到餐厅找到后面的厨师，我说我的尊贵的客人他现在需要两个青辣椒，你能不能帮我拿两个，非常感谢你们去厨房找两个。他说没问题几分钟，可能一两分钟，他就拿来了一大盒用保鲜膜和塑料盒包裹着的，整整一盒有十多个非常漂亮新鲜的长长的青辣椒。哦，我说如获至宝，拿起来飞奔向 Guru Day 的房间然后我进了门递到他的手上他从盒子里拿出一个从这个长长辣椒的尾部掰了一小块，他优雅的扔到他的嘴里，他没有直接去吃，也没有用手碰他的嘴，他是张开嘴非常优雅的熟练的扔到他嘴里，以后他非常优雅的品尝咀嚼这个青辣椒。一个知识他总是恰如其分的在一个恰当的状况中，而他们这种交流非常的默契和完美并且非常的甜美最后他们吃完了巴沙拉，我开始收拾然后我就品尝了一下 Guru Day 剩下的一点点这个食物，好像是一个茄子饼我吃到嘴里怎么一点滋味都没有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才回想起为什么 Guru Day 问是谁做的当我回答说我母亲做的时候，他就什么都没说，而他为什么马上让我去拿青辣椒我心里就非常的内疚，我说我的母亲做的这顿普沙姆是如此的没有滋味，简直是让 Guru Day 在接受一个苦行他得用这个青辣椒来补充来调味但是他没有，这些食物都几乎淡了无味我回去非常大的向我母亲发了一通脾气，我说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普沙那么来给我们敬爱的 Guru Day， 真让我难受，真让我失望，以后再不让你做这个服务了我当时就要昏过去了，我非常的难受。所以这就是我第一次接待Guru的所经历的考验和我看到的一些小时光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我看到他穿着我早上给他的那双我给他买的新拖鞋，然后他赞赏的说非常的舒服也非常的漂亮，非常感谢我的服务我非常的愧疚并且感觉到无地自容，我做了这么多愚蠢的事儿让咕噜非常的不高兴给咕噜穿这个有水的凉冰冰的湿的鞋子，带这种有水的花环，要把姑姑的衣服都染色了，所以我就低着头跟姑姑的说，我说非常的抱歉，我非常的迟钝和愚蠢没有很好的服务您是我的愚蠢，是我的堕落所以才造成了给你这么多的麻烦和不悦，我祈求你的原谅。但是他非常的温和非常的绅士，我看到有奉献者问是什么原因让你在受到批评后甚至是责骂，实际上还让你有充分的信心去服务对方呢非常好的问题所以这是对姑姑的信心以及奉爱，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已经决定做他的门徒，因为我要把我的生命交到他的手上，放在他的莲花柱上，我应该成为他愿望的工具所以我的生命的意义便是去永恒的做他的仆人仆人是要经得起主人的考验的，要成为一个仆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仆人并不容易，所以仆人意味着忠诚的去取悦你要服的对象， 无论他也好了，我才不会放弃呢。我已经决定把我的生命交托在你的莲花足下，你不过是骂我，你不过是哪怕是打我，我都愿意接受，我都觉得这是你对我的仁慈和爱的展示啊，是帮助我更好的接近 Krishna 的莲花足啊。所以当时我的心里是这样的，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甚至感到狂喜啊。啊，我刚才说到一个细节，当我察觉到我停下来把袜子从卫生间拿出来放在他鞋里之后，我安静一下，我这才看到翻译去哪了，我需要翻译，我要跟他说话，我的外语不好，翻译怎么不在了啊？翻译不但翻译不在了，给 Gaswami 都不在了啊，他在那里扔了两只鞋啊，简直像把房子要震塌了啊，那种气势啊，那种氛围，窒息的皈依的心态啊，有一个皈依的直觉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在后面的我跟他的一些来信中，本来我还有几个小时光，但这次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讲了啊，以后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啊。他在后面的来信中他说啊，他很欣赏我啊，这种啊，在跟他联系中的这种臣服的心态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当时的一种知觉状况吧。所以您问了这个要点，所以就让我更多的来分享啊，跟你们分享，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尤其做一个门徒啊。通过这样的严厉能够帮助我们去掉虚荣心，去掉虚假的骄傲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苦，让我更坚定不移的去做他的仆人，去服务他。感谢您的问题啊，是不是说的太啰嗦了，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啊啊。哦，看不到别的了，还有别的吗？这些又听不到了，要重新发。怎么调不上去？
Hare Krishna， 由于网络的原因，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我们能够继续聆听Sri Dhar Prabhu 为我们带来的更多甜美的甘露。 Hare Krishna， 感恩大家的聆听，晚安。